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平稳正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0日。20多年的正法修炼，走过了迫害初期的迷茫无助、跌跌撞撞，到现在的理性清醒、正念坚定，见证了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和大法的宏大法力与超常。随师正法走到今天，有太多的感悟，写出自己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前两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营救因讲真相被绑架的同修，之前自己从未参与过，对相关法律也知之甚少，只是抱着一个纯净的愿望，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是在做最好的事，不应该被邪恶迫害进看守所、监狱、非法关押。通过营救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能给其家人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挽回迫害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能给那些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让他们善待大法弟子起正面作用，不要被邪恶利用而失去未来。师父让我们形成整体协调配合好，整体救人的力度才会大，自己就放下怕心、抱怨心、怕麻烦等各种人心，无条件默默配合，和同修形成整体，金刚不破。项目中只要是符合法的，对救度众生有利的事，我尽心尽力去做好。在营救过程中，每个阶段去给公检法人员递交申请并讲真相时，都需要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配合才能做。自己负责联系家属，经常过几天就买些东西，去他家里看望他，并借机给他讲真相。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同修，陪家人一起了解被迫害的同修在里面的情况，回来再及时与配合发正念的同修沟通，主动找该同修所在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交流，放下对同修的负面想法，每个人都向内找自己，用纯净纯善的心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帮同修发正念，解体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生命。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让自己在法上提高认识，不断放下自我，增强正念，抵制邪恶的过程。听与被迫害的同修熟悉的一位同修 A 说，在派出所，同修的家人去看他时，他告诉家人要为他请维权律师。自己心里想，同修怎么不求师父，反倒去求常人呢？我就把自己所认识的法理与同修 A 交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在做最正的事、最好的事，是师父让做的，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所以关键时刻一定要想到师父，同时不要有怕心，修炼人修的是善、无私和为他，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不要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也是等大法救度的生命，善心的给他们讲真相。看守所、监狱不是大法弟子去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正念坚定，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大法修炼与迫害无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这场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在心里一定要坚定，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更好的人，没有犯罪，更不应该被迫害。同修 A 非常认同。去年同修 A 因讲真相被警察非法抄家，被绑架到派出所时，他正念很强，心里一直想，师父， 不要让这些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黑窝不是我去的地方，我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因体检不合格，同修 A 第二天下午就安全回家了。自己从2006年开始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也多次遇到过危险，但每次都是坚定对师尊和大法的正信，堂堂正正的平稳的走到了今天。最艰难的时候，我就想，大法弟子是随师下士正法的神，助师救人是自己的使命，不是来被迫害的。大法真相资料在另外空间都是闪闪发光，镇邪灭乱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给弟子下了诏，任何邪恶坏人都进不来我的空间场。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大法弟子在未来留下参照，就要坚信师父的法，在人间展现大法的宏大法力和伟大超常。我被转法轮时，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人生路，从修炼那天开始就已经被师父改变了，是修炼的一生。出现的任何磨难是为了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和去掉所有的人心执着。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只是将计就计，利用迫害的形式成就大法弟子，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心里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我们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心态纯净，正念强大，救人的效果也会好。随着不断学法实修，感觉离师父越来越近，正念也越来越强。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曾经遇到过几次便衣警察和想举报的人，但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顺利脱险。突发险情时，我没有怕心，心里先想到的是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然后坦然地给他们讲真相，就是抱着一颗为他好的心，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而失去得救的机会。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从开始的气势汹汹到后来的态度温和，最后都说没事了，你走吧。我心里充满对师尊的无比感恩，最大的感受是学好法，修好自己，平稳地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路，对正实法救度众生非常重要。一路走来，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严肃而神圣。弟子的一切智慧和能力都来源于师父和大法，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属于师父和大法。第二部分，照做最安全。一、卸载微信。2018年6月30日，在明慧网上看到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卸载微信，心里没有任何想法，就立即卸载了。过了两天，想起里面还有一些余额，就又重新下载软件，把余额全部转给女儿，并告诉她自己要卸载微信，以后不能再用微信和她联系了，有事的话跟她爸爸联系。当时女儿在国外留学，他们都理解我，所以很轻松就彻底摆脱了微信。后来觉得智能手机不能卸电池还是不安全，就把手机卡装在十几年前用过的一个能卸电池的手机上，回家就放在厨房，平常出门也很少带在身上。因为单位所有通知都是通过微信发的，为了避免耽误工作，我告诉本处室的同事，有重要的事，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一声，不重要的就不用跟我说了。他们很奇怪我为什么不用微信了，我说总看手机对眼睛不好，而且群里各种信息太乱了，不想看。渐渐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接受了我不用微信，有重要的事就当面来告诉我一声。三年疫情封控期间， 出入小区、去公共场所、坐公交、地铁都要扫码。我也一直没有用微信。坚信师父让弟子做的都是为了弟子好，不管表面形势多么艰难，也一定能有弟子走通的路。所以到哪儿都坦然地告诉他们，我不用微信，不坐公交地铁，去再远的地方我都骑自行车，也一点没耽误正常的上班和出去讲真相。二，明慧网畅通无阻。从去年就有同修开始说邪党封网严重，上不了明慧网，有的说上去一下就断了，打不开网页，多是一脸的无奈。在我看来，邪党没那本事，表面的封网只是假象，只不过是考验人心，我根本就没有封网的概念，所以上明慧网一直很顺畅。集体学法时，我就把自己上明慧网的体会与他们交流，每次上网时心里只想着师父的法。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坚信师父讲出的法是定在宇宙中不变不破的金刚不动的，真的是坚信不疑，没有一丝的怀疑，所以自己上明慧网一直很顺利，畅通无阻，信号非常强，偶尔上不去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或者学法背法，一会儿明慧网就打开了。每次打开明慧网，看到师尊端坐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都要恭恭敬敬地向师尊核实，感恩师尊帮弟子回到大法弟子的家。所有上明慧网该做的事从来没有耽误过。总有同修问，怎么就上不去明慧网？我说这是修炼的问题，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或者是该提高心性了，或者是让自己悟道，被封的只能是人心人念，谁能封住神呢？师父的法讲得很明了，能不能做到真是自己修炼的问题了。深切地体会到，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师尊的慈悲看护和加持，弟子虽然什么也看不到，能做到的就是坚信师尊和大法。自己只想做一个听师尊话的真修弟子，虽然还有太多人心执着没去，但能切实感受到人心人念人情放下到什么程度，坚信师父和大法就能达到什么程度，突破人的这层里的束缚，更高层的法理才能展现给我们。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要重视正念清理自身的邪党文化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就在共产邪党的文化毒素中泡着，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工作环境，长期灌输的无神论、进化论完全扼杀了人们思想中仅存的做人的神传文化的理念、善念。再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中国人为了生存被逼无奈的在头脑中装上了假、恶、斗、色、骗的魔性极端思想。邪党的文化毒素对当今我们修炼的人起着严重的破坏性作用，形成了一种阻碍我们提高升华的屏障，但是在某些方面又容易忽略它，察觉不到它起的副作用，给修炼者造成精进的强大阻力。如果不修炼，不用大法来衡量，有些变异的思想 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坏的、不好的，认识不到它的时候，还无意中起了保护它的作用。最近一次在帮助一位同修清除病业假象干扰过程中，通过在法上交流和他个人自述最近的修炼状况，在第二次发正念时，我们加了一念，清除某某自身空间场内存在的迫害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共产邪党文化因素。发半个小时的正念中，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天目所见，从他的体内清理出来一个和他的相貌一样的他，但比本人丑一些，头部、面部还有伪装，被我们的正念化掉了，消失了，清理了。我当时没有说出此事。第二天，同修乐呵呵的正念十足的告诉我，我们发正念对他的帮助很大，亲身体验到了集体发正念的威力。我就给他讲述了在我现有的层次中天目所见的情况，使他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原来执着也带有我们个人的形象啊，真是真我和假我之分呐。每一次的关或难都是真我和假我之战，正与邪的较量，每一关每一难都是业力所致，真是生与死的博弈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那么大部分业力也都是在人世间由邪党高压专政下造的，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我们礼敬天地、信仰神佛、得法修炼的正念而安排的，是不被师父承认的。我们的身体好比一间屋子啊，里面装满了带有各种毒素的各种书籍啊、电影电视的录像啊等毒品。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知道，应该我们自己做到的就应该做好，师父已经把能力给予我们了，就应正念十足的做好自己该做的，清理打扫干净这个肉体的浴缸，让真我少受污染。那么只有多学法，认认真真的学法实修，提高心性，提高层次，提高功力，否则无意中会滋养邪魔，会加强它，反过来它就在体外做坏事，甚至贻害别人，达到迫害整体的作用。共产邪灵的办法是采用各种方式干扰我们学法，加大我们的执着呀，搞间隔啊，色欲诱惑。往小了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思维模式都在表现它。往大了讲，自私、强势、爱听好话、背后传话、说谎、做事搞极端、削弱信师信法的正念啊等等，目的是毁修炼人的正念。所以同修们加大些力度，重视重视这方面的修炼，一定要重视清除自身共产邪党的文化毒素。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在各种环境中以法为师，回归传统的文明习惯和做人的高尚道德，使自己越来越纯正，完成使命，返本归真。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2日。 前段时间卧过了一次咳嗽的病夜关，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逐渐加重，还有时发烧，以致真相电话打不了了。一天晚上发烧咳嗽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同修问我还能去挂门坝吗，我说能去。同修说，你记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笑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个观念，觉得大法弟子念九字真言好像是有有求的成分。可是一边咳嗽一边发传单，确实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于是我开始用心的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非常管用，几乎没怎么咳嗽。我想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我体悟到，我念动法时，所有细胞都在跟着念，身体里的干扰因素在正念场中如果能认同大法好，它就同化了法，干扰就消除了，执意干扰的因素这时也会被法清除。回家后也许是不那么用心念了，也许需要我悟出招致这场病业的原因，就又开始咳嗽。特别是电话中跟同修抱怨完另一个同修后，咳嗽的都快上不来气了。这时我清晰地感到这场病业是抱怨心招来的。我反思自己，这个抱怨心由来已久，可怕的是从来没在这方面认真修过。别人和自己的观点不同时会有抱怨，看到背叛者攻击大法时生气，强烈的怨恨心，别人的做法不符合自己时嗔怪别人等等。一个同修对我说，你是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呐。想起来真可怕，严于待人的背后是缺乏善，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别人不符合自己时就会生出抱怨，抱怨发展下去就是怨恨，这个魔性像毒药似的，既伤害着自己又伤害着别人。现在我在努力地修去这方面的心。再谈谈对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一点体悟，我最深的体悟是同修在过关时要提早说，如果虚弱到学法和练功都保证不了，闯关的难度就太大了。师父在《红引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超常的现象来源于法，同修需要在清醒的情况下通过学法生出正念，才会有神迹发生，同时找到被迫害的原因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当地有个同修是2017年得法，算是新学员，病业关过了至少一年多，他对法比较坚定，坚持不上医院。后来脚趾疼得实在受不了，去医院查出是大肠癌晚期，医生说这种情况肚子应该疼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不提早就医？他说一点都没感觉到疼，医生觉得不可思议，还查出了其他疾病，在住院期间进了两次 ICU。 他虽然是新学员，但对弘法和推广神运很上心，每年到周边城市推广神运时要好几周的时间住宿在外地。他是白领阶层，年假用完后都是请假去推广，只要需要他都不推脱。他跟我讲，去年在贴神运海报时，有一个离我们市中心比较远的小镇的徒没人领，他领后因身体虚弱的讲不了更多的话，就带着他女儿让女儿讲，他在旁边发正念。我听后很感动，同时感受到他对师父虽然没有抱怨，但又不解。我对他说，你一点不疼医生都觉得罕见， 说明师父一直在管着你。你如果不修炼，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今天。你对法很坚定，这颗心修得很好。这个癌症从医学的角度看是绝症，从修炼的角度看是生死观。法是有标准的，不是简单的只修好一颗心就可以随便给人改变命运。过后这位同修找自己，发现在其他方面确实没太注重修。例如师父曾经在梦中点化他不能杀生，因为他要杀鸡，或者是梦中和女儿发生矛盾时表现凶狠，还有色欲心等等。因此我对长期过殡仪观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们都在迷中修，每个人的寿命有多长谁都不知道。有的人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而不自知，如果不能认真地往全面无漏的境界修，可能就面临生命危险。没修好的部分就是常人，不能给常人随便地延续生命。这个空间看似是一个小的执着，可能在另外空间就是一个大漏，旧势力会以此为借口死死地挡着不让你过去。师父慈悲，把弟子如何过关，如何净化身心，如何超脱人往更高境界升华的一切法都告诉了我们。我们真得珍惜，严肃对待这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万古机缘，真正实修才能跟师父回家。我个人体悟，法难是师父在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业力，我明显地感到自己不像当初得法时那样精进了。由于修炼的放松，发正念流于形式，自己负责的空间场的邪恶清除不了，就会影响到整体形式。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不符合法的行为就会给法造成负面影响。那几个背叛者散布的很多毒害众生的邪恶言论，除了他们恶意歪曲的部分外，就是把人中遇到的磨难、抱怨和怨恨转移到师父和大法上。大法弟子只有尽快修好自己，才能让法难尽早结束。我要求自己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长讲好真相，利用师父赋予的神通大力度发正念。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法轮功学员如何正念面对出行问题，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1日。和同修交流谈到了关于大法弟子坐飞机或者坐高铁出行问题，同修的交流让我深受启发，写出来与在这方面还有顾虑的同修交流，意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修炼中用正念面对我们修炼中的每一个问题。同修谈到，一次和家里人开车出去游玩，途经进京检查站，当时家人说了一句话，同修附和了一声说，这些警察不干正事。停车检查的时候，需要机器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当查到同修的身份证时，机器发出了响声。同修一下悟到了是自己刚才不正的一念导致的。警察喊同修下车检查确认。同修下车来到检查身份证机器的房间，对着机器发出了一念。谁也不配检查大法弟子，谁也不要干坏事。警察拿着同修的身份证连刷了3台机器， 机器没有任何反应，像坏了一样。同修想看看到底机器上显示的是什么信息，这样到第四台机器的时候，机器又有了刚才的响声。同修看到机器上面显示的是管控人员法轮功。然后同修就和警察随意聊天，警察说要给同修当地的国保大队打电话，问问怎么处理，是否可以通行。同修心里想，修炼人的事谁也不要管。就这样，警察把电话打到同修所在地的国保大队，接电话的人说不管，就挂了电话。负责检查和打电话的警察还是不敢放心，怕担责任。同修就建议警察给同修所在地的派出所打电话。当地派出所警察接到电话后说，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管。就这样，检查车辆的警察记下派出所接电话警察的警号，就让同修离开了。同修谈到坐火车、高铁很多次，每次都发正念，不允许邪恶迫害众生，不允许众生犯罪，每次都顺利通过。可见我们的一丝一念至关重要。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提醒同修们，不但在出行的问题上，其他的问题上都要用正念，动正念。师父把什么都给我们了，我们要正用，不要再被人心人念左右，应该完全跳出人的认识，别被假象迷惑，从而让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们真的偿还不起。当然，这与修炼境界有关，也不是强为和效仿能达到的。但是，修炼人以法为师，加强正念，是非常必要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